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谈因信称义之教义与改革运动。这个部分比较长，所以我要分两次来谈因信称义。那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在过去的所发生事情的交通和分享，能够更明白知道我们所信的。感谢主，求你保守引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宗教改革的议题最主要在探讨说，信徒如何进入与上帝的关系中，也就是说要能够确实的去知道救恩的确据。要讨论跟上帝所建立的关系，或者是对救恩的确据，这个议题就必然要探讨的是称义的议题。所以因信称义的教育是我们所要来探讨的。信徒对因信称义常有几个常见的错误。第一个，既然是因信称义，那么人必须先有信心。这样子，信心某种程度来说可以说是人的一个行动或者是行为，这样引申出来就成为人在救恩上要先有一种人的行动，那就是信心，这样跟上帝有某种程度的合作。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引申就可以明白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经意就会这样认定。第二个常见的错误是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每一个人得着基督生命的丰盛也会有所不同。如此一来，人的信心决定所得着基督生命的多寡。换言之，基督恩典因着信心的大小或者多寡，所在称义的议题上结果也会不一样。如果是这样，也是会是有问题的。所以只要稍微一引申我们所认定的，就可以知道它不是正确。还有一种错误是把因信称义的信心常常是视作一种对知识对经验而来的信心。如果是对知识和经验而来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它的基础是建构在人的本身上头。那这样子我们再思想一下就知道这样的信心仍然是有问题的。所以讨论因信称义的时候，就要讲认识信心是什么，也要知道称义是什么。所以在我们讨论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来先思想称义，也就是借着基督得救这个观念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可以从这里继续往下来谈。所以因信称义的教育跟改革运动，我们会谈称义，也会谈信心。那我们就来谈这个根基性的问题，就是借着基督得救。借着基督得救表明的上帝已经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与复活，完成了对有罪的人类的救赎，这是蒙拯救的唯一途径，包括了基督借着十字架的受死与复活，已经胜过罪和死和一切的邪恶。信徒因着信心分享他成就的这一切，就是我们可以出死入生。信徒也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之顺服得以蒙赦免和饶恕，在上帝眼中看为义，有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讲到从罪人变成义人，我们也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得以亲近神。借着基督的死，我们从罪恶、从惧怕、从邪恶中得着完全的释放，我们更享受了在基督里生命的丰盛。我们过去的一切败坏因着基督的十字架得以再次的完全。所以这些整个就是我们讲到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救，这样子就在一个称义的关系上跟上帝的关系 是一个正确的地位，在上帝的眼光中也被看为正，也就是有一个神视为正的生命。因信称义，或者借着基督得救，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给人的神圣的恩典。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是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的。我们探讨的恩典是指人不配得，或者是人没有办法赚取的神圣恩宠。在圣经中，保罗所陈述借着基督而来的恩典，也是奥古斯丁所强调的恩典，就是我们要来谈的这一个救恩的恩典。在中世纪的时候，恩典被视为一个超自然的实体，由上帝注入人类的灵魂，使救赎得以出现。这样的思想源自于上帝跟人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得神的悦纳，必须要有东西来跨越这个鸿沟，就好像一座桥把两边隔开的连接起来，或者用一个什么东西来联系这个实体，就称作是恩典。所以恩典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被实体化，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从实体化很快的就变成一个物质式的量化。比如说上次我们提过的，玛利亚是大蒙恩宠的，所以他们就认为玛利亚的所得到的恩典好像一个很大型的蓄水库，他就有这样的能力把他所得着神圣的恩宠分给人。这样一个实体化恩典的认知在16世纪初就开始受到强烈的质疑。马丁路德呢，回到圣经要重新换回福音的本来面目，他强调的不是人如何与公义的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而是罪人如何与公义的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不是单单从人的角度去看借着基督得救和恩典，而是从罪人的角度来看救赎和恩典，从圣经去看圣经怎么样表明人的本相是什么，然后也从圣经去看那么基督的救恩是什么。好，当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一个恩典，使那一个有罪的人能够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也被有得着一个在上帝眼中看为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来谈的称义的观念，称义观。中世纪的称义观，我们来先谈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谈谈中世纪的称义观。称义的教育被视为是个人要如何行才能得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要如何做能够使我得救，而不是问谁使我得救。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个重点不再是问耶稣基督是谁，对信徒而言，他们都认为说我们都是信靠圣父圣子圣灵的，我们也是都受过洗的。所以问题好像不是在我所信的是谁，而是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之下，我要如何做来确定我的救恩是实在的。中世纪的称义观也因着个人意识的抬头，特别注重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才会一直有我必须做什么，我必须如何如何才能得救。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讨论在当中，社会上 还有很多很多的，特别在大学里面有多样的意见提出来，到底怎么样做是可以得救，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可以确保得救，那如果做不到要怎么办。所以当时的教廷并没有提供任何权威性的解答，没有告诉信徒要怎么办。当时教廷仍然继续的要信徒做补赎、做告解，甚至买赎罪券，或者有拥有更多的圣物，或者是朝圣等等。这样子仍然都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的心得以安稳，得以确认说我是确实是得救的。中世纪的称义观有这样子一个很明显的困难在那里。简单来说，中世纪的称义观是我已经信了，那么我也受过洗了，我也有许许多多的信仰的行为，但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确认我的救恩，所以呢，都在问我要如何做，我要做到什么程度，在上帝的眼中，我是可以确定是得救的。这是中世纪的称义观。在这样的称义观底下，当然路德在他的信仰的追求上也是落在这样的一个思念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第四个部分。路德早期的称义观就是新路派的称义观。新路派的称义观就是尽你所能，做你心中之事，神必施恩。这是一个企业化的思想。所以他早期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既然是一个受洗归入主的人，那我怎么确保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呢？我的救恩没有问题呢？所以新路派的想法就是尽你所能，做什么？做你心中之事。你不管能做到多少，但上帝因着跟人的契约，他就必定是给予这个恩典。所以举个例子来说，他们常用的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八节的经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当罪人向上帝祈求，上帝就有履行约的责任。也就是说，当人主动的来求告神，寻求神来叩门的时候，上帝就有履行他应许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约在那里。换言之，也就是人要能够去做，人能做的虽然是一些微小的事，但是上帝所给予神圣恩宠的回报，那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认知来体会恩典。好，这样的一个想法就会迫使的路德他很积极努力用心的去祷告，去寻求，去寻找，因为这样子上帝本着约的观念就会来履行他所给的应许。不过呢，当路德在威登堡大学开始讲授诗篇，从1513年开始讲授诗篇，1515年讲授罗马书，1516讲加拉太书，1517讲希伯来书，后来又回头讲诗篇。从这些他讲授的这些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他所谈论的，我们就知道他从他的讲义或者从他表达的，我们就看出这当中他称义的观逐渐的在改变。当路德在讲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逐渐的认识到上帝的义，也认知到人的困难， 因上帝的义是上帝神圣公义的属性，完全的无私。若以当时的观念来说，人要先符合称义的先决条件，他就可以被称义。那这个先决条件是什么？既然上帝是无私的，是公义的，就看人有多少功德来认定。那么问题就延伸出来了，如果信徒无法满足这功德或者这先决条件，那将会是如何？人能不能满足？柏拉修是认为人可以做得到，奥古斯丁认为人被罪所困是做不到。柏拉修认为得救之后必然可以守得住得救，这样应许才是必然的。那么人得救之后可以守得住得救，有这样守住得救的能力，也就是能够有一个满足上帝来称为我们义的那一个能力，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却有一些这样的能力。所以人可以在得救之后守住救恩，往前延伸变成什么？变成人要守住救恩，人就有当尽的责任。所以这样子就强调的，在恩典的或者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头，人有当尽的责任。好，我再重新讲一次，柏拉修认为一个得救的人得救之后，他一定有能力守住这个得救，这样应许才会是必然。既然得救之后有守住得救的能力，那么往他往前延伸的话，整个在得救之前他也会有这个能力。如果也会有这个能力来使得上帝有某种程度称他为义的话，那么这就是人的责任。但是奥古斯丁却不这样认为，奥古斯丁认为人需要上帝的介入。路德的经验也证实奥古斯丁的看法，所以用路德自己的话来说，路德说，我是个好修士，严守我的会规，以致如果有一个修士可以因着修道而进入天国的话，我就是那个修士了。并且我在修院的所有同伴都会肯定此事。这是路德很明确的讲，以他自己所做的，不单他自己认定，所有的他的同伴都会认定，按照规定来说，他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完全。但是路德却又讲，但我的良心却不会给我肯定，我时常怀疑，并且说，你所做的不完善，你的懊悔不够，你在认罪中遗漏的那事。我越想试图借着人的传统来补救这个不确定、软弱与烦恼的信心、良心，我就每天越发现它是不确定的，它是软弱的，它是烦恼的。所以在这里，我所表达的是，柏拉修认为人有一点本事去满足让上帝称为我们义的能力，奥古斯丁认为人全然没有，路德自己用经验里面尽所有一切的努力，而且他也做得比所有的人都好，但他的良心很明确地告诉他，不，你仍然是软弱的，你仍然是落入这个捆绑的，你仍然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得救的。路德这样子他就肯定了奥古斯丁的看法。进一步的思考，我们也可以思考这当中的一个问题，上帝是否有给人足够的资源使人可以做到得救？我在说，有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人可以做到得救？这样子的思考的时候，路德就发现，越是认识上帝的义，他发现的不是说我更认识上帝的义，我就更有足够的资源，有足够的知识，甚至产生出 某种程度的能力，让我来满足上帝的意，甚至来满足一小部分上帝的意。越认识上帝的意，路德发现说他只有越被定罪。好了，所以到这里冲突就明显在那里了。称义的应许出于上帝，这是真实的，但是呢，人却没有任何的可能性来做到得救。那这样子怎么办？用一个例子来讲，就好像上帝应许给瞎子一大笔财富，条件是什么？条件是你瞎子要看得见。所以这就是冲突，这就是矛盾。追求的结果当然是悲观，虽然应许有了，但是他条件根本做不到，这就是路德当时的心境。路德在当时也知道当时的人的一些的救赎的道理，比如说当时也会用一些例子来讲人为什么蒙救赎。他们用一个例子说，一个坐牢的人，你应当付了赎金才能出监牢。这个赎金呢，是基督为我们付的赎金。既然基督为我们付的赎金，使我们得到自由。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会讲的，基督为我们付了赎金，买赎我们，用重价买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得到自由。但是问题是，得到自由之后，人的良心没有真实见证这个自由是永远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得到自由了，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得救了，可是如果我们用心去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良心并没有真实见证说我们所得着的是永远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路德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当中，越认识上帝的义，越经历自己是罪人的困境，上帝的应许又是真的，自己的困境也是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导致他近乎绝望。从后来的他所回溯的传记里面可以知道，在1514年底的时候，当他进入这个绝望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高塔经验。我们称它高塔经验，因为这事情是发生在修道院的一座塔上。那么在这个塔上啊，他得到一个突破性的认知，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座塔，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使他有这样突破性的认知。整个来说，就是当路德日以继夜的思想上帝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上帝的义啊是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么义人必因信得生。当他一直在想这些的时候，突然他就明白了，显明出来是被动的，上帝的义是被动来的义，所以被动的义的思想就进入到他的整个思想里头。从这个思想开始，他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光明当中，一个乐园里，好像一切在他里面的冲突造成的绝望突然之间就开启了。所以路德认同罪人在得救上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可能完成得救的先决条件。那我们为什么仍然可以称义呢？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是上帝亲自来做成，他不是以功德来回报人，他不是从上帝的义看来看他是一个严峻的法官，而是一个满有恩慈跟怜悯的上帝。他把这一个做成的义当作礼物赐给每一个接受的人。所以人的悔改并非是得救的先决条件，而是恩典的结果。这些的认知在本质上跟奥古斯丁是一致的。 谈到这里，我们也会发现说，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人的悔改是得救的先决条件，但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去想，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错的，因为悔改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是恩典的结果。路德跟奥古斯丁在一个部分上是有不一样的。奥古斯丁认为神的义跟人的义是某种程度互补的，但路德认为神的神圣的义跟人的义是对立的。这也导致了当时跟一开始跟路德一起在改革的时候站同一阵线的加勒士大后来跟路德有冲突，因为加勒士大只是重复奥古斯丁的看法。这两个义，神的义跟人的义，路德呢认为这是对立的。在引入唯独信心的认知时，对信经的理解啊，会产生突破性的看法。简单来说，路德认识上帝的义，路德认知人的困难。所以如果在整个救恩有关的上头有任何人可以参与的话，路德很快就发现这样子的参与无论有多微小都会导致我们良心的不安。为什么？因为人是罪人，人是完全的败坏的罪人。即使是讲到信心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仍然破坏的或者是在因信称义的这个认知上是有所不足的。好，那我们就来看，当路德认为神的义跟人的义是对立的，我再说不是互补的，是对立的时候，这样对因信称义的信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我们来谈第五个部分，因信称义的信心。路德认为信心是个人对基督的一个参照点，不是纯粹历史性的，也就是说相信福音书记载的历史是可靠的，福音书所写的这些是可信的，这不是称义的信心。罪人是有能力认识福音书的历史，也有能力相信它的记载，正如同我们相信一般历史一样。信心不仅仅是认同这些历史所记载的，更要紧的，因信称义的信心是要有一种信心，他相信基督所做的这些作为是与我这个个人有关的，是为我而生，为我而死，为我而复活的，所成就的事是为我的救赎而做的。这样我对他所活的、所说的、所做的等等，不是只有说我知道，而是产生一种我要被拯救、我要被救赎、我愿意跟随，我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也就是说，信心不是纯粹对福音书上历史的认知，而是产生一个个人对基督的一种期待，个人对基督所产生的一个愿意去跟随的心，所以这是对基督而有的那一个信心。第二个，路德认为信心是关乎信靠上帝的应许，是信靠而非信念，因为信念不一定会有相对的行动，而信靠必然要有交托的行动。信靠的重点不在于知识或者经验的多少，而是谁是我信靠的对象。信心不仅是得着应许，更要紧的是所信靠的对象，他做出这些应许，他是不是正直、信实、有能力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认罪，就应当把他的信靠唯独放在上帝的恩慈跟应许上。为什么要唯独完全的放在上帝的恩慈跟应许上？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会问了，一个人认罪，他悔改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有悔改？如果这个悔改认罪在乎的是出于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去确定，因为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悔改？那么差一点点算不算？这标准怎么定？程度怎么定？从这个例子就可以思想，信心的能力将不是人自己，而是所信靠的那一位。因为信心的果效不在乎个人信心的强烈与否，而是所相信的那一位的可靠性有多大。路德说，即使我的信心软弱，我仍然完全拥有同样的珍宝和同样的基督，正如其他人一样。用一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都得到极为贵重的珠宝，你用一个纸袋子装，我用一个帆布袋装，我们所拥有的并不会因我们袋子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袋子是什么样的袋子不是要紧的，重点是我们所得着的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信心的果效不在乎人，而在乎所信的那个对象。这是一个要紧的观念。这样子因信称义跟个人的软弱无关，而是上帝的恩慈和应许，是上帝的信实。这样信心本身不是人一时的决定，不是人一时的那样的一个作为，都不是，而是当他放在对象上的时候，放在那一个信实的对象上的时候，它变成一个永不偏离信靠的观念。所以路德在讲信心是关乎信靠上帝的应许，整个信跟靠，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人的信念、人的行动，不是。第三个，路德思想在信心的时候，他知道信心是联合信徒与基督，所以路德用保罗教导婚姻做例子来表明，因信称义的信心是将信徒的灵魂与基督联合，而成为一个一体的关系。在这个一体的关系里面，生命可以共有，可以分享，可以共同受苦，可以同得荣耀。所以信徒因着这个联合，能够以基督所有的为荣，也能够将自己的罪恶、咒诅、死亡归于十字架上的基督，与他同定十字架。基督所拥有的复活的生命、拯救的恩典，也成为人之所有。这个联合不仅是共有与分享，也是彼此的拥有，是委身的关系。信徒在他里面，他也在信徒里面。信徒不仅是分享基督的好处，而是基督自己。基督让我们完全拥有他，他也要完全的拥有我们。他完全的舍身为我们而活，我们也要完全的舍身为他而活。所以在路德的整个突破里面，当讲到义人必因信而生的时候，是谈到这个信心跟那一个称义之间的关联性。从这个关联性里面，路德就把那一个信心全然的放在基督的身上，是基督所行出来、所做的、所说的、所彰显的一切，那成为人的信心。基督成为人所能够信靠的，基督成为人所能得着的，基督成为 那一个使我们可以拥有称义的，也可以说完全是他。我们借着这个信心联合于他，委身于他，信靠于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完全的要把人任何的部分呢，从当中挪移开来。也就是说，人除了把基督所做的一切完完全全的认知是礼物而接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添加的。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明白路德讲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把今天讲的因信称义的做一个整理。路德的因信称义不是罪人因为相信而被称为义，不是罪人借着罪人的信心而被称为义，因为这样的看法会把信心看作是人为的行动决定，这也使人的这样的行动会成为称义的先决条件。如果是这样，因着罪人的软弱，这样的信不会带来我们的安心，我们那一个平安，我们那一个确定跟安稳。第二，路德认明上帝提供称义的一切所需，以致罪人所要做的只是接受他。上帝是主动的，而人是被动的。因信称义是在基督里凭着恩典而得着的。所以比较整体性的讲因信称义是什么，能够比较好一点点的说明是1554年布林尔说的，上帝称我们为义的恩典是因着基督，唯独借着信心，不凭着德性，同时信心却结出丰盛的德性。就是我一般讲，一个人能够被称作称义，是借着基督，凭着恩典，完全因基督所成就的那个信。好，因信称义，为什么正确的因信称义能够使我们安心有确据呢？因为他肯定上帝已经完成拯救的一切工作与所需，连信心也是上帝的礼物。如此一来，上帝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样他不是来审判我们，而是把这个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因着路德讲到上帝做成一切，人没有任何在当中行动上的参与，人只是接受礼物的方式去接受这一切所做成的。所以路德被当时反对的人冠之一个新的名号，说他是反律法主义，是反道德的，是不重视好行为的，不重视善行的。事实上路德不是这样，路德是强调好行为不是称义的原因，而是称义的结果。他强调好行为是称义的自然结果。好行为当有称义的这样的认知的时候，才会把道德放在那正确跟合宜的位置上。因为这样的称义完完全全是一个赏赐而来的，我们所行的行为是借着感恩而行的。因是感恩而行，所以我们所行的好行为没有个人功德的标榜，我们所做的一切善行也不是企图使上帝来做一些回应，甚至也不是使上帝说，哦，我做了这些好行为，你宽恕我吧。所以这些才是路德强调的重点。还有一样，也跟信义中的一些真理认知有关的，就是路德强调这个信心是神所赐的礼物，使我们得与基督联合。跟基督联合的时候，这是一个彼此的委身，而这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的连结，成为一体的关系。路德因这样的 对信心的认知，所以他非常强调因信而有基督的临在，因信而有基督的真真实实的临在。这样的一个认知呢，这样的一个认知跟基督在联合的信心，他一直强调唯有基督这样的临在，我们才能够遵行真理。也就是说，唯有基督这样的临在，我们才能够确实的经历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它不是一个象征性的，它不是一个信念性的，不，借着信心他认定这是基督真真实实的临在。我们讲个例子，后面我们会谈圣餐，圣餐的观念在改教家里面造成一些冲突。在圣餐的时候，路德就不认为圣餐只是纪念性、代表性、象征性，他不是这样认为。当圣餐摆在那里，因着基督的话，以信心去领受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圣餐的饼跟杯是基督的临在。所以这个信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着这样的信，它是基督真实临在的同活。因着这样的信，有基督的临在是跟基督与我一同受苦。因着这样的信，那么将来与基督就一同做王、做宝座、得荣耀。所以路德在讨论这些事的时候，他不用象征性，不是信念性，都不是，而是那真实的临在性来表明这个信心。所以我们把路德的因信称义做的这几个表明。今天结论我就用圣经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那么我们为什么谈到因信称义，谈到这些要紧的事？一个少年官跑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如何行可以得永生？他找的对象是对的，他寻求的目标也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问题在，他问耶稣的是，我要怎样行，就是人要怎么样做。他强调的是人可以做的行为，能够得永生的行为是什么？那这就是根本的错。这个少年官，他的重点强调的是人的行为。耶稣的回应是，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爱他，对他所说的话是出于爱所讲的，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他。主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要得永生。他强调的是变卖一切所有的，表示什么？人所能做的，人所能拥有的一切，都是人得永生的一种拦阻，或者一个重担，或者一个使人偏差的。人如果要得永生，在人这边要什么？放下一切，接下来呢，跟从他。跟从的意思是什么？是谁可以使我们得永生？谁是那一位？所以这个重点在信的那一位。而这个信还有一个强调的是，不是我们的信，而是出于那一位可信者的信。所以那生来是瞎眼的问耶稣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信？重点也是在谁。所以信心的重点在那个信心的对象是谁，是出于谁的信心，不是我们，是那一个信的对象，也是那一个信的对象所给我们的信心。所以因信称义的信是主耶稣所认可的信，是他自己做成的信。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信是他为我们创始，为我们成终的。所以路德他讲，这信心是一个礼物，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去明白他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我们往往会以为我们决定要信，可是我们能够更深入的去思考，我们所决定要信的这样的信，是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还是我们应当去思想，在恩典中赏赐耶稣基督所赐予的信，因为那信才是真正的，不看我们的刚强或软弱，而是真正的主所成就的。同样的，我们也去思想，我们得着基督的丰盛是完全的吗？是什么样的信心可以使我们得着基督完全的丰盛？我们也可以思想，这样的信才能够使我们跟基督联合，才能使我们委身于基督，以我们自己的信做得到吗？所以这因信称义不仅仅在讨论那个义，也要来思考信，所以把这些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可以做一些更深入的自我的反思。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就今天谈到这里。